好，我们来上那个佛学怪说史料篇，关于安世高的部分。刚才那一段呢，会觉得说我在介绍他的生平的部分呐、啊，非常的少。那安世高呢，在生平的部分，因为年代久远，没有解释了。另外一部分就是他主要很大的影响力是在学说的部分，学说的部分。那他的学说部分，我们可以分理论跟四修的部分。理论的部分呢，有四大点。第一个就是三科五音的部分，这在书里面从230页到245页。那第二个是十二因缘的部分，是从245页到262页。四谛的部分从262页一直到280页。再来第四个部分是37道品跟道果的部分，从280页一直到295页。然后后面呢，他有介绍小乘禅法的四修，像十二门禅呐、啊，以及安般守意的部分，从296一直介绍到314页，都在介绍这一个区块。这样子跟大家先做一个整个他的整理目录的部分。那现在呢，就关于三科五音呐、啊，一般现在比较少用。三科就是指音界录，音界录，音界录就是一般现在小乘佛教常常讲的音界录哈。也就是，也不是光他，大乘佛教也会也讲啊，好，像智者大师的《摩诃止观》十乘观法，十乘观法第一个是什么？观不思议境嘛。那不思议境的第一有10个境，对不对？10个境，第一境什么境？因界入境。好，第一个境就是因界入境。好，那它这里面呢，第一个理论的第一类是三科五音。三科是音界录，那五音是五蕴。这两者的重点就是把我们人跟外界的一个互动的行为，就是我们的心跟法尘还有事的一个运作啊，把它逻辑化、系统化。那这样的一个把它整理起来、系统化之后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可以破我执，可以破我执。那破我执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应到小乘佛教常常讲的一个无我。常常讲的一个无我，破我执之后，就可以常常回应到小圣讲的一个无我。好，那这个五蕴的部分呢，就是五音五蕴的部分是受色受想行识呢，在安世高的学说里面呢，我们是以音持录经做主要的代表。那它里面这个书上，因为它非常的丰富，资料很多哈，而且有一些跟现代的学说做比较，那我直接做很简单的一个摘要整理给大家，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概说史料的一个很快的介绍，所以我今天很快的摘要给大家。那关于这个五蕴因此入经里面的说法呢，书上有把它摄呢摄主要提到的，他说有包括有实体的，还有没有实体的。那换成我们现在一般讲的，就是摄有四类嘛，有四摄，那有三摄是属于佛家所讲的，另外一摄是属于幻象，我们一般在禅修不予讨论。就是像我们的眼睛有见的、可见的，再来是有对的，就是你有相应的、有对的。另外一种是你可见，可是你没有无对，就是没有执爱性的，你可以看到的是你无对的、可见无对的，像哪一类？你看得到它，可是没有执爱性的，而且它也不存在的。不能说它不存在，它事实上是一个各种合起来的一个幻影，像什么？就是我们禅修不讨论的，一般说有四摄嘛。比方说，你把那个见，眼睛可以见的哈，不可见的，然后可对的，不可对的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把它画成一个表以后，是不是就会分出来？可见可对，可见不对，不见可对，不见不对。不可见不对，是不是就可以分四类？那这四类里面有一类是你看得到，可是无对的，叫可见无对色。这一类是禅修不讨论的，像什么？时间快到了，我们的晚上的时间都过得很快哦。彩虹啊，海市蜃楼啊，像柏油，有时候你在开车，你或在路上搭车，你会觉得好像那个柏油变成水融化了，有没有？那个是你看得到，可是有没有可以对它没有？你事实上它是柏油嘛？还有像彩虹，你看得到彩虹，可是问题是它事实上是水汽跟空气嘛？是不是让它并不是真的一个实的东西哈？这是属于幻影的部分，就是我们不禅修不讨论。那禅修会讨论的是哪三类？可见有对色，不可见有对，不可见无对。好， 这三类是我们的色主要会讨论的部分。所以幻影的部分，我们承认它在属于色的一种，但它不与我们讨论，它非我们所要去处理的。那色受，受的部分呢，它主要要讨论的是六根感受外境，六根感受外境，所以就是沉浸入了根之后的情感活动。那因为是情感活动，所以它是一个感觉作用，以我为主体的感觉作用。既然是以我为主体，而这个我还没有破我执，所以这个感觉的情感活动会是欲望的要求，它的感觉都是欲望的要求。所以受呢会变成是一个感受外境，而这个感受当中是以我为主体的欲望要求而去认知感受它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来会灭受，会把受给灭，是因为不是受是坏事，不是说我们以后就会没知觉，是因为这个受是以我为主体的欲望要求而去判断感受外境。问题出在这，这样理解了吗？而不是说我知不知道这个会痛，这个痛我当然是知道，可是我有没有以我为主体，他那个灭受想之后，这个是没有以我为主体的欲望要求去感受，他是直接认知他。这样理解了没有？我们处理的是这一块，所以我们的受的定义要很清楚，是以我为主体欲望要求而后去感受外境。那再来是想的部分呢，想的部分就像对沉浸啊、根啊、意念，好像对任何一个法、任何一个东西的观念表象，观念表象。那这样的一个观念表象也是以我为既定的扭曲，就是我怎么认知这个观念。比方说像这个麦克风，我认知的麦克风跟你认知的麦克风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三个，假设现在茂雄、索斯班长、我们三个来看这个麦克风，请问一下，跟古镇人或者是跟桂英他们认知这个麦克风会不会一样？不一样嘛，我们三个都不一样，在人越来越多认知不一样，所以就是以我为既定的认知，每一个法的观念，麦克这个杯子、这个手表，每个人的认知一定会不一样。有人看到这个表，想这个表很便宜，可是这表对我来讲掉了我就很麻烦，所以这个一个观念表象呢，我们为什么后来也会灭色、灭受想，想也会灭，是因为它以我为既定的观念表象，所以它有没有经过扭曲？有，就是我认知的观念表象，所以它会被扭曲了，已经被扭曲了，是我去认知的观念表象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它就变成是错误的观念啦。好，所以这个受跟想都是因为它是以我为主体的欲望要求而后去感受，另外是以我为既定而后的观念表象，所以它经过我的扭曲了。而不是假设像你说那万法什么法什么法，像你就讲说这个麦克风无空，是空无自性啊，讲的是我们对麦克风的认知之后是空无自性，这是另外一个、就是真的在禅修上来讲的是你对它进入来之后你要处理的，而不是去处理它，是处理它进入我们里面以后的心型的认知还有感觉，这样理解吗？所有的禅修讲的不是去处理外面的这一个物体，比方说这个人让我生气，我不是去处理他，是处理我进来之后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作用，还有这件事情对我所产生的一个观念表象，我为什么会扭曲，为什么扭曲，还是有没有我的主体在里面，是处理这件事，而不是处理，不是处理外面这个事，而是处理在经过我之后的结果，要处理的是这一块。好，所以色受想都定义完了哈，再来是行，行指的是你的意欲，还没有断之前是意欲，当你已经修行一个阶段的时候是变成意志，就是你透过你的意念而后去产生的活动，所以这意念之前是欲还是志就有影响了，觉得是意的，就是你透过它以后产生的活动。那识呢，是指识别能力的作用，识别能力的作用。好，那里面有引到一个就是具色的部分，来麻烦看我的手这边，就是这个识呢是一体，那为什么所依烦恼依这个识，所以识为一体，那它代表烦恼依它嘛，所以烦恼就识然后生烦恼，是不是？那烦恼之后就会这样子一个烦恼识呢，就是我们讲的愚痴嘛， 那它就会产生什么？它会产生颠倒响，它是不是产生颠倒响？而这些颠倒响为什么会产生？就是因为以我为主体的这些情感活动、欲望要求的受灌输进去这个事了嘛？有没有听懂？灌了这个事，还有以我为既定的这个扭曲的观念表象，是不是也跑到这个事里面来了？好，都跑到这个事里面来，这个事又是一体，又产生烦恼，烦恼产生导想，然后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？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。OK。这就是它里面要介绍因此路径所要传的重点在这。好，经过我的摘要之后呢，熊熊有没有发现十五页的东西就这样讲完了？而且有没有听到重点？有哈，跟一般的佛盖的说法有没有比较不太一样？它的定义是这样很清楚，而且我也有参考，除了它定义外，我去找原点。这个部分它倒是讲得很好，我们撇开其他的那个现代的比较，我们只纯粹论它引用的纯佛学的部分。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，下星期呢，我们再把理论的后面几点我们再谈完。好，下星期就把这个安世高法师的理论学说给处理结束。好，下课。